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从申办到筹办，北京冬奥会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原则，通过科技手段铺就了美丽的中国底色。首次尝试碳中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使命与担当，也是中国坚定不移挺进清洁能源的一个缩影。开阔的张北地区拥有充足的风力和光能，是清洁能源源头替代的绝佳地域。
好了好了好了，他要往上搬，你要往上搬，不就不开了吗？
经过70公里的运输，扇叶运达风电厂，老丁和他的工友即将大显身手。
这回前面担架了，不需要后边弄锅了。
来，风机的选址、每个部件的摆放以及安装的全部过程，都依赖这群敏锐的御风者。老丁和他的团队已经配合超过10年，他们早有充分的默契，但是草原多变的天气条件每一天都带来全新的挑战。风力瞬时加大，继续安装，风会让扇叶摆得越来越快。
别拽太紧，别拉太紧。
叶片呢，它的材质是玻璃钢，那些吊点、固定点，它是有这个轮毂、有这个支架的。剩其他别的地方，也不能磕，不能碰。
突如其来的阵风让风车吊装进入两难的境地。吊车司机高空指挥和其他地面人员都在等待丁队长的决策。
但是这风它不是说的长时间的，它是偶尔就来这么一阵，10分钟8分钟那是最长了，把它等过去之后再把它吊起来。
几分钟后，风力渐渐减弱，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吊装继续进行。
好了，王师傅，来右转，来慢点啊！
我就用这个手拿对讲机，用眼睛得盯着那个设备啥的。
对点，对点，那啥。
在高空之上，以2毫米内的误差，风车和塔筒相接成功。
好，停停停！
一座座新能源风力发电机组矗立大地，迎风旋转，为经济发展注入绿色动能。然而，在清洁电能领域，仅仅解决发电还不够，如何保证电力的稳定性则至关重要。
3、2、1，起爆。
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丰宁抽水蓄能电站，这样规模的爆破在这座山体中每天都要进行一次。借助爆破的力量，人们开挖出巨大的抽水蓄能中枢，190条蜿蜒的隧道构成这座电站庞大的地下洞室群。 最大的控制厅地下中心厂房，长达414米，有20层楼高，连接着58条隧道、12间变电室、12间机房，如同一个纷繁复杂的地下城。定是电网的基石，电量不稳定会极大的危害电网的安全。怎么才能解决新能源的稳定问题呢？
整个这个丰宁电站呢，方圆应该是大约是20平方公里左右，上库和下库的高差实际上在460米。
抽水蓄能电站是大型电网中调节电能过剩、补充不足的完美搭配。
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上下库的这个高差，实现能量的转换。
电网中有多余电能时，利用这些多余的电能，将下水库的水抽到上水库。在用电高峰时，从上水库放水，利用水的势能发电，生产出高经济价值的电能，补充电网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一旦电网出现突发情况，大面积断电，抽水蓄能可以全面启动。
因为火电在热态启动的时候，一般来讲带到整个负荷应该大约得4个小时，抽水蓄能呢2到5分钟，所以对于我们电网的稳定啊，还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整个工程的负责人，费万堂更喜欢一身工装出现在施工现场。这将是他退休前最后一个，也是挑战最大的项目。施工中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打通上下库间的引水管道。连接两个水库，最简单的方案是按照常规进行直线挖掘，但需要挖掘路径很长，施工难度极大。如果把施工分为2段斜井、3段平洞，经过测算，这样最可行也最经济。究竟怎样才能在山中开掘出这些巨型引水管道呢？费万堂和工程师们最终决定采用定向爆破形成隧道，然后用巨型钢管拼接的办法建起这条山中水道。顺着轨道，钢管进入长达1.4公里的交通洞。40分钟后，它被运到洞中的一个十字路口，在这里，钢管要被放入斜井，最长的一段斜井长达300米，即便是站在洞口，都会感到逼人的寒气。钢管被放到隧道中之后，工人要深入到钢管内完成对接，保证随后的焊接可以顺利进行。钢管放进斜井以后，最终的一个环节是保证钢管之间的衔接和焊接达到严丝合缝。
就是我们每一个接头焊接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我们施工的质量，一旦渗漏实际上是致命的。
焊接这是咬电咬的，把母胎给咬回去。老王，你这个电流调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现在还适当地碰一下。
从2012年立项到2021年12月30日正式投产发电，10年建设，一座世界级抽水蓄能电站拔地而起，创造4项世界第一。2024年12台机组全部投产后，年发电量达66.12亿千瓦时，可满足26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年可节约标准为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20万吨。作为迄今为止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奥运会，全新的理念让双碳这个词更加深入人心。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手段，人们已对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形成广泛共识，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从源头替代、过程削减到末端普及，中国在低碳科技创新上正在进行不懈探索。巨大的槽车组成的车队正在穿越黄土高原，密封罐里满载液态二氧化碳，它们来自榆林煤化公司。这是一种新技术，二氧化碳补给应用的产物。每天约有240吨补给来的二氧化碳被运送到100多公里外，延长石油在安塞、吴起两地的采油厂，将大型化工厂、发电厂、钢铁厂、水泥厂等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并用各种方法储存，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这种方法人们简称碳补给。这些槽车里的二氧化碳已经被牢牢地俘获。这个巨大的储存罐位于延长石油安塞采油厂油井的原油生产现场，罐中储存的二氧化碳将被注入山坡上的89口油井。这是一种新型的碳封存应用场景。
我们这个二氧化碳呢，它是从这个煤化工排放中直接普及出来的，在取油的过程又埋到地下了，所以说是这个最有效的方法。
你好，师傅，今天你是几点从那边出发的？
2点多一点，就是。
哦，整个运输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
3个小时多。
这个今天这个罐里面总共装了多少液体？
25吨。
哎，好的，你过来以后过泵没有？
过泵。
哎，好的。
王湘增与团队历时15年，研发出一整套碳补给、利用及封存的技术。形成了循环利用二氧化碳的高效系统，使整个石化系统的碳中和进程上了一个大台阶。延长石油的油井地处鄂尔多斯盆地，地层压力比较低，钻井之后油无法自然流出，需要增加外力作用。每年约有10万吨二氧化碳通过这样的方式应用到石油开采中。
因为呢，油田都需要主水开发，利用二氧化碳来代替水，既可以提高油井的产量，这个也可以提高采收率，关键呢还可以实行碳封存。
温度-17摄氏度，压力2.1兆帕。然后我们的
碳封存是指将捕获的二氧化碳通过特殊设备全封闭的方式注入到特定的地质构造层中，并确保安全有效存储。
从地质上来讲，鄂尔多斯盆地整个地层比较稳定，这个构造又简单，没有大的断裂，所以说这一块封存二氧化碳是比较理想的场所。
收集煤化工排放的二氧化碳注入藏有石油的地层中，用注气驱油的技术取代传统的注水驱油，采集石油的同时顺势将二氧化碳封存在地层中，既提高了原油产量，也节约了水资源，最终还实现了碳封存的目的，可谓一举三得。在王湘增的设想中，这套系统未来的潜力非常巨大。通过二氧化碳静态封存潜力计算模型测算，延长石油仅油田的二氧化碳理论封存量可达8.84亿吨，那么 如此大量的二氧化碳封存到地层中，如何保证它的安全，一直是世界科学家密切关注并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实验室里，一套完整的监测系统时刻观察二氧化碳在地层中的变化。
安全监测目前我们形成了地上、地下、地面，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监测技术。我们现在做的动态封存率20%-30%的可能就随着这个采油采气又出来了，经过回收了再重新注入。因为咱们现在注气都接近十个月了，接近十个月了，这说明了二氧化碳这个值呢，就是和背景值差不多啊，那就说明二氧化碳呢没有漏失。从国外50年的经验，这个137个项目，他们跟踪评价，还没有发生诱发这个地质灾害或者是地震这个事件的发生。
相关实验表明，封存的二氧化碳有可能成为未来宝贵的碳源，这是对二氧化碳进行永久地质封存的另一个愿景。地球的秘密远未被我们了解，碳封存的过程也许正是我们与地球的某种互动和对话。
你从准备打完的话，你多长时间一般？
他基本才一个小时打一个吧。
一个小时。
对，一个小时左右打一个，然后再搬迁。
仅剩6米，药量3公斤，开始下药，堆上小土堆，包药完成。
准备起爆，完毕。
已经完事了是吧？
对，
对比原来那个声音感觉还是还小一点了。
你是不是以为像扎山那种大？
对，能感受到一点点的那种。
对，但是其实这个信息，我们想得到信息已经采集到了，
就是满足要求就好。820道
节点。王永胜博士正在收集深度3000米的地层数据，为国家能源集团100万吨级碳封存项目选取封存井的位置。
其实也是一个是吧？我只管。
对。
十几年来，每一次封存井的位置，王永胜都要现场选定。一个建模店，对，是这样。人造地震起爆后，通过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可以得出地层扫描 CT 图。这是王永胜和团队进行选址判断的依据。初步的一个出行，现在看到的就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有着亚洲首个二氧化碳补给与深部咸水层封存全流程示范项目，实现每年100万吨级的封存量是王永胜和团队正在攻克的目标。
这是咱们之前的10万吨的项目，也是在这儿。然后呢，咱们现在做的这个100万吨的项目呢，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展。那么现在呢，我们讨论的是它的具体的一个选址和它的一个层位的一个问题。目前呢，我们选了一个3个的预选的方案。
就像那个吹气球，吹多大会爆？就像我们往下注的时候也是往下打气嘛。到这么大的时候，感觉有点紧绷了。我再吹这么大，有可能砰就爆了。我能给它注多少？注到什么程度的话，我要设置一个上限，对我的这个项目是安全的。
王永胜深知，100万吨级的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意义巨大。这意味着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2000公顷。每一次的实验，都是一次对地层的深入了解，而王永胜的每一次选择，又仿佛完成了一次与地球的和解。毕竟，与地球和谐共生。 人类才有未来。在北京，科学家刘恋波正在进行一项更为尖端的实验，用更经济更简便的方式捕捉二氧化碳及其他废气，并变废为宝。他所在的这个实验室见证了中国二氧化碳捕集技术从无到有的艰辛历程。
是
今天实验怎么样？
还挺顺利的。
嗯，那个是在做穿透实验是吧？
对，那个是做长周期的一个穿透。
二氧化碳捕集与再利用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选择之一，世界科学家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研究。十多年来，刘恋波和团队一直在探索中国自主创新的关键技术。
比如说你刚通气的时候，从零到出现这个大概是60左右，这个会有多长时间？
四个小时，
然后呢，再从60到70多，可能就需要
八个小时，
嗯，那基本今天可能到明天了，是吧？或者今天晚上，啊，明天这个实验，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它实际上是将这个人类生产能源过程中的这个二氧化碳分离出来，一部分呢用于资源化利用，一部分呢用于这个封存在地下，这个实现与大气的这个长期的这个隔离的这么一个技术。
二氧化碳捕集与利用具体到生产环节还存在高成本、高能耗等问题，尤其是规模化商业应用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优化技术工艺的先进性，降低捕集的能耗，这是刘恋波团队正在实现的目标。而核心技术的掌握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核心的这些技术它这个外国人肯定是不会给我们分享啊，所以呢我们只能是这个自力更生。一方面呢，我们就从这个一个一个的公式去写啊，一张张的图纸去画，那么完全自主创新。那么当时呢，我们也形成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捕集技术。今天是咱们应该全新的一天啊，咱们上周呢在实验室应该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大量的这个实验准备工作，所以今天呢咱们还是尽量去参考在实验室的这种工况。那么在中式装置上可能碰到的一些技术问题，我们需要再回到实验室再进一步的去验证啊，进一步的去调整这个配方。
对，
所以这个过程呢可能会要反复多次，最终呢能够真正达到这个我们这个目标的这么一个二氧化碳吸附的一个结果。
最近的几年中，刘恋波团队对碳捕集材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低温吸附现象，其尖端性和挑战性都史无前例。
我们这个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发现了这个新的一些现象，那么发现呢，在这种低温的条件之下，某一些这个吸附材料啊，能够将二氧化碳实现非常高效率的低能耗的这个吸附。所以呢，目前我们在实验室呢，也是在开展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好了，你看刚才经过咱们调整这个溶液浓度，现在咱们把一个吸收塔 A 的烟气温度已经降下来了啊，基本已经达到咱们的目标值啊。下面就是我去现场看一看吧。
试验还要持续几个小时，刘恋波已经在期待吸附溶液在这套装置中顺利运转。也许奇迹总会在不断的努力中到来。
应该说一组这个实验呢，有些可能会需要连续好几周的实验，好几周。 报一下吸附塔 B 的入口的温度和压力。
B 塔的入口温度-16.6，压力-0.42。
如果说碳捕集技术是 CCUS 技术里面的一个皇冠，那么呢，这个碳捕集的这个材料或者说这个吸收溶液，就是这个皇冠上的这个明珠。在过去十多年这个技术开发过程中呢，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个吸收溶液来展开的。矿业通在现场把那个氯化钙的溶液取下样。
整个吸附效果好不好，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咱们这个温度控制。现在机组这个功率是最大的吗？
机组功率已经最大了。
嗯。
每一次的测试都是对想象力和耐心的考验。中国二氧化碳补给技术从跟随到原创再到不落人后，用了15年的艰辛历程。2020年，中国注册了全世界81%的新碳补给技术专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补给技术生产国。
王子天
啊，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活动学校里边安排的？
学校老师让做一个关于绿色环保的手抄报。
你还有印象吗？咱们之前不是去过爸爸那边，有一个二氧化碳补给封存的一个装置。
啊。
正常的话，咱们二氧化碳排在这个大气里边之后，咱们的树啊、花啊、草的，都进行了一个吸收，放出氧气是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但是现在呢，大气中二氧化碳太多了。这些树花草草的都太累了，他们处理不过来，所以呢咱们现在有一些工业的手段啊、技术和工程，其实它的处理效率也会很高，也能帮助人们来做一些这个工作。
看不见的二氧化碳化不出来，复杂的科学技术孩子也还不懂，但他的笔却可以画出绚烂的大自然。双碳之路并不遥远，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付出自己的努力，万物共生才是一个美好的地球村。携手同行，人类才有更广阔的未来。